Hello，好，弟兄姊妹们平安。父亲节啊，我觉得这个节期很有意思。每年我们要过一次父亲节啊，那么商人都是借着这个节期来赚钱的。那么世界上的人啊，这个问我父亲节的时候，你知道第一句话先问什么？啊？哎，收到什么礼物，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一想到父亲节，就想到请爸爸吃饭啦，啊，给爸爸买个礼物啦，啊，等等。当然这些都很好，但是作为我们男人而言啊，父亲节。至少一年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父亲。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父亲。父亲很重要吗？现在在中国呢，这个婚姻问题，这个不单单是在中国啊，在世界各处，婚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特别是在中国。近些年来呢，中国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叫做阴盛阳衰，女人很厉害，男人很差劲。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社会现象，对吧？很多时候我们中国男人的脊梁骨被我们的政权打断，对吧？我们不敢说真话，我们不敢做真事儿，我们不敢做正事儿。我们都浓颜屈膝，没有办法，因为在那种社会环境里边，你被踩在下面。我们很多人都具备两面性，对吧？看见比我们高的，我们低头哈腰；看见比我们低的，我们就向他呲牙咧嘴。这是我们的社会文化造成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病。那么，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失去做父亲的角色，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中国男人的脊梁骨断？为什么？啊？彩礼太高？为什么彩礼太高？人家说了很多中国女人找洋人不给彩礼的，不给彩礼还得去找，舔着脸去找。为什么？因为中国男人太差。为什么这么差？因为中国男人没有上帝。OK？我们没有上帝，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知道如何做人，因为你连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人？是不是？不答应我，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所有的男人说一句话，包括我自己在内。首先，我们承认我们做的都不大好，都不够好。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Restore our image of God。来重新得着上帝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的男人呢、啊，男子汉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立地？天在哪里？地在哪里？顶天立地的是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有上帝的荣耀，我们有上帝的尊贵，我们有上帝的圣洁。我们有上帝的勇敢，我们有上帝的智慧，我们有上帝的勤劳，有没有？这些我们都具备吗？我们的男人是不是像主耶稣一样，能够谦卑下来去服侍别人，还是你高高在上欺负别人？当你有了地位，当你有了权柄的时候，你是如何使用你的权柄的？对吧？很多男人仗着自己的肌肉大就欺负他的女人。主耶稣把一个标准的男人活出来， 有人说，我读圣经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很困惑我的地方，就是圣经里边没有一个好男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不是，举一个例子，相反，哎，就是除了耶稣之外，咱们啊，约瑟，约瑟是个好男人吗？啊，首先，圣经里边没有记录他的缺点，因为圣经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圣经里边没有记录他的缺点，不等于他没有缺点。你知道约瑟做了一生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为法老买了所有的埃及人，他开始了埃及的奴隶制，从约瑟开始。这个啊。哦，结婚了，他有俩孩子呢。这个以法莲和玛拿西，圣经怎么读的啊？哎，当然，圣经里边很多人的缺点没有记下来，但是不等于他没有缺点，对吧？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他把一个真正应该活出来男人的形象活出来。但是耶稣没结婚，没当过爸爸，这怎么办呢？是吧？不是个好丈夫的形象。后来我明白了，圣经说了一句话：耶稣怎样爱教会，你就怎样爱妻子。耶稣怎样爱教会，你就怎样爱妻子。这是耶稣给我们留下来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上帝的男人，有一样东西在他里边是没有的，就是真理的爱，不是糊涂的爱。很多男人，这个宠孩子，这个惯老婆也有，是吧？那不是从真理里边来的爱，在真理里边的爱它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从基督那里来的生命，不是我们不想做，也不是我们，但是我们做不来，你想做好做不来。所以今天我们是父亲节，我们给所有的男人在做的，无论是年纪大的啊。还是年纪轻的，我们通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干什么？得着耶稣的生命。阿门。男人们同意吗？所以领受耶稣的生命，领受他的真理，然后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很多时候，我还是强调这句话，叫做因着信，因着信。By faith，因着信，我们就去做。圣经给我们的丈夫要爱妻子，这是命令，不是选项，是命令。所以你爱不来吗？爱不来怎么办？爱不来怎么办？啊？硬着头皮去爱，对吧？爱不来也得爱。对吧？因为这是命令啊，对吧？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也得做，是吧？硬着头皮做，告诉你自己就是该做，懒，对吧？这个抹不开面子，放不下身价，学学看看耶稣是怎么放下的。耶稣能够为我们上十字架，你愿意为你的妻子上十字架吗？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榜样。耶稣愿意为门徒洗脚，你愿意为你的妻子洗脚吗？当众人的抵抗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们、忍耐他们，对吧？爱不是指的浪漫，爱的第一特点是什么？啊？爱的第一特点是恒久忍耐，是表示你要坚持下去。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爱要恒久忍耐？因为恒久忍耐不容易，对不对？刀放在心上边，哪那么简单的事儿，对吧？但是因着信，靠着他，我们做下去。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永远是我们根本无法完成的。你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怎么办？神给我们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怎么办？你应该回中，我太太回中国了，对吧？澳大利亚去中国能去得了吗？能不能？很难哦。 对吧？怎么去？坐飞机去嘛？你自己怎么去？你游泳啊，对吧？你自己是去不了的，那是一个完不成的使命。但是大家都回中国，为什么？就靠飞机嘛。你做不到，他做到了，是不是？男人们也像回中国一样，你凭你自己游泳，你是回不去的。那怎么办？靠耶稣嘛，耶稣比飞机还厉害。当你爱不来的时候，你向他求啊，向他求，求不来的时候怎么办？啊？继续求，忍耐求，求也求不来。我告诉你，求不来的时候就把你自己一块交给他，对吧？我就交给你了，我就这一块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就这样做，没脸皮，没什么东西，没关系，我就这样做。你看结果。这就是信，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人的感受，用信而顺服。当我们遇见我们不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怎么办？我很感恩啊，这个我们曾经有两位姊妹发生过冲突，但是很快慢慢就和好了。那么为什么要和好？因为主的命令是让我们怎么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当你顺服这个命令的时候，把面子一放下，其实事情就过了，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做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啊，上帝没有叫他是天母，上帝称他为天父，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所以父性是从上帝来的，神创造出来，先是一个男人，把他自己的本性放在父性里边，然后从男人的里边造一个女人，这个组成了家庭，对吧？所以神把男人当作头，所以我们作为男人的，我们为我们的家好好的守护。我们在这个家里边好好做好榜样，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播撒上帝爱的真理的爱，对吧？然后我们谦卑去服侍，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勇敢可以去承担责任，对吧？我们操练这样的生命，得着这样的生命，成为荣耀上帝的这个神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因为经文比较长啊，所以呢，这个没法把它全部读出来。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的希伯来书啊，这个第一章第三章一开头啊，就是关于讲到安息这件事情，一开头。他说的第一句话，啊，就是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认为啊，把它分开读，我们所认的啊，然后为使者为大祭司的啊，这两个为是后边的啊，不能说我们认为怎么，不是我们认为的，是我们所认的。啊，认识的、认可的、接受的啊，这个意思。但是，一开始这个称呼很重要，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其实这个"圣洁"翻译的呢，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对吧？中文把它翻译成"圣洁"，原文是"神圣"。啊，希伯来语里边有一个字叫 "kadosh"，就是圣所，那个会幕、圣殿里边的圣所。然后 kadosh 就是至圣所。对吧？凡是与上帝有关系的，就是 kadosh。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弟兄的身上，很多地方说圣徒，对吧？用的就是这个字。那么圣徒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很神圣吗？是不是？不是，是表示我们是属上帝的。kadosh 圣所，kadosh 是至圣所，至圣所很至圣吗？不是。是因为神在那里，他是属上帝的，所以同蒙天召就是属上帝的弟兄，相对属上帝的，就是不属上帝的。 不属上帝的，他不能掉在真空里，他就属撒旦。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被从属撒旦的范围里边已经招出来了，被上帝借着他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那个环境里边招出来了，我们就应当在我们的身上带出上帝荣耀的形象。我记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很了不起，是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很有意思的话啊！什么叫脱离了低级趣味？有时候我就觉得，在我身上偶尔的啊，还会产生出低级趣味，对吧？说一些不该说的玩笑，对吧？这个整个生命，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一个神的仆人，一个有尊尊荣耀、有个尊尊祭司的人，应该是什么形象？我常常照照镜子看看我自己，我觉得我很不像哎。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很垃圾，觉得怎么会是这种表情，怎么会是这种样子，简直是很糟糕，对吧？这个，原来我就看到在中国很多男人，我小时候在中国农村长大啊，那些人就喜欢唱小曲儿、喝酒，对吧？唱完了以后就不能，开了个怀，拉个这个迈个八字步，对不对？脏脏乎乎的，这个身上这个油不唧唧的，是吧？就那种形象。我们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男人，要一心追求荣耀和尊贵，一心追求荣耀和尊贵，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天父看到他的儿女在地上是那种样子，你说？我们荣耀上帝的名吗？所以在座的各位，但愿我们做男人的啊，咱们脱离那种状态，不单单是圣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个应许里边能够得着，对吧？是神的荣耀和尊贵。这个并不代表你端着架子是吧？穿上个什么了不起的袍子，留个胡，好像说话很了不起，不是那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从来不穿那种袍，耶稣在上留不留胡不知道，但是耶稣是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人，是一个能够去谦卑去洗门徒脚的人，但是他做这一切的事情从来不失去神儿子的荣耀。但愿我们都能够做父亲的啊，各位男人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培养得着这个生命。使这个生命能够在我们里边能够成长起来。好，今天呢，我们回到这个进入安息啊，这个安息日这条律法的第三个部分了。那么第一个部分是安息日这条律法的规定，是吧？那个关键是在于纪念，对吧？在于纪念。那么神给以色列人。每7天一次安息日，其实，在安息日里边，神强制人不工作，神强制人不工作，目的是让人不工作吗？安息日不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休息嘛，6天太累了，第7天休息，错，对吧？是为要让我们能够体会一下在安息里边。是什么感受？对吧？为什么要工作？6天为什么要工作？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创世之功从创世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那句话什么意思啊？创世之功已经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吧？这话啥意思？这句话记在哪里啊？论到第7日进入安息， 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啊，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是吧？在这儿，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啥意思？写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在这写这么句话？也就是说，不需要你工作，工作早就做完了，是不是？No need you to work. You don't need work because the work is already finished, completed by him. But why will you need to work today? 今天我们中国人以至于错到一个离谱的地步，把我们能够辛勤工作当成一个美德。我们很会赚钱，很多西方人都觉得中国人会赚钱不会花钱。我们赚了很多钱干嘛？有很多人去这个法国这个名牌店门口吃着泡面去买一个几千上万的一块包包，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包？那么贵的包能叫钱在里边变多吗？能不能？能不能？那你提个塑料袋也可以装东西啊，背个那个包也可以装东西，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个包包？哎，我背得起，你背不起啊，对吧？所以吃个泡面吃肚子里边谁也看不见，哎，背个包子是不是就被人看见了，对不对？我们有需要做那么个贵包吗？不就是装东西一个东西吗？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钱去搞一个包干什么？完全没有必要。阿门。浪费。但是人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犯罪堕落的结果。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要今天这样的劳碌的工作？是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那是犯罪之后的一个追加上的劳苦。我不是说它是咒诅，那是追加上的劳苦，是原来没必要的，对不对？那么好，现在翻过来问：神造的亚当在安息第七日的时候要不要工作？要不要工作？不要。天天吃饭睡觉吗？不是，那么在安息里边干什么？啊？与神同工，同管万有。与神同工，同管万有。因为上帝造亚当的目的是要叫他去管理，而不是叫他去工作。因为土地自己可以长东西，你不需要汗流满面。可是，当人犯罪以后，失去了这个职分的，这个身份没了，神把人掌管的这个权柄给收回来了。所以，人的汗、人的肌肉、人的脑袋不再去好好的去管理，反而成了在被管理的、被迫的要去劳动，那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把不正常当做正常，把正常当做不正常，也就是说，安息日的状态才是正常的。前6天的工作是不正常的，人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应该是在安息日里边那个样子才对。以色列人误解了，以为上帝不让他工作，他们急得要命，礼拜天什么时候安息日过去，我们可以赚钱呢，对吧？那就是把不正常当做了正常，所以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东西，要纪念我们原本正常的生活，告诉你你现在不正常。所以中国人不要再这个恭喜发财，不要再一天到晚把自己辛勤劳动当做是一个美德，那不是美德，对吧？人要不要吃苦啊？啊，吃苦为了啥？这个像刚才咱们讲包包一样啊，人就是有一个 很糟糕的想法，就是总想做人上人，总想把人踩下去，自己做别人上面的人。所以我们努力努力，为了让做人上人。为什么要做人上人？为什么我们里边有充满了嫉妒？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爱。当我们里边有爱的时候，爱是什么？不嫉妒。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别人的车比你好的时候，你嫉妒，那不是从爱来的，对吧？当别人车比你好的时候，你高兴，你为他祝福，这是从爱来的，对吧？中国人努力工作有两样，第一，我们没有安息，我们怕穷，穷怕了。对吧？没有安息，没有上帝，没有依靠，所以什么东西都依靠自己。第二，就是总想做人上人，总想做人上人。但是基督徒要不要吃苦？要，吃苦的目的是什么？也做人上人。吃苦的目的是为了得着上帝荣耀的生命，是为了。对付我们的老旧人，是为了用以吃苦为兵器，要打败我们以前我们里边的贪婪，打败我们里边的自私，然后为要得着上帝荣耀的生命。这是安息日最重要的意义啊！所以上一次咱们讲到，安息日纪念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宣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我再强调一次，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我不愿意用直接引用，因为好像我是安息日的主吧？他是安息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生命的所属关系。我们应当同在的，他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安息的主，他是造物的主，天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对不对？啊，他是造物的主，所以我们与基督同在，就是归回安息。那么这个观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建立起来。从亚当犯罪以后，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耶稣、上帝只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救赎，救赎的目的是什么？救赎是个过程，是个方法，对吧？救赎的结果是什么？哎，归回安息，就是归回到创造的第七天的状态。归回安息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帝唯一的目标。他的孩子要回家，孩子回家就是归回安息。我们明白世界存在的意义。今天这个世界存在，为什么要存在？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对不对？为什么要存在？就是上帝要等着更多的孩子要回家。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要叫我们回家，打开归回安息的路。这是世界存在，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唯一的目的。要不然的话，叫做白活一生，是不是这样？你活到最后下地狱了，你说你活在这世上干嘛？吃饭拉屎。造大粪，对吧？人类是这个世上最多余的东西，所以上帝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哎，不是泥土，是尘土。什么叫尘土？它原文里边就是，英文里边你发现它不是 soil，不是 clay，它用的是什么？a dust，dust 什么东西啊？就是垃圾，垃圾。是吧？表示我们的肉体根本没有价值的，是多余的一个东西的。但是神为什么要造我们？是要叫我们的灵魂得着他的形象，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 肉体是暂时住在这里，可是我们一天到晚为肉体忽略我们的灵魂，这是我们多么大的愚蠢，跟不明白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我们明白，耶稣说我是安息的主，他为我们牺牲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带进荣耀里去，就是我们可以和他一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那叫做安息，对吧？安息不是吃饱了躺着睡觉，那个不叫安息，对吧？安息是我们与主同在，和他一同作王掌权，分享他的智慧，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权柄，分享他一切的大能，他要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问题是，我们配吗？当我们的男人一得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就欺压别人。中国的历史上，所有的君王有几个不欺压人的？是吧？有几个不是这个叫什么？三宫六院72妃，后宫还3000，有哪个皇帝废弃了？对吧？人的自私，人的堕落，人的败坏，皇上一生最重要、最对他的生命里边，你知道这个最占据他生命的那个思想里边的东西是什么？皇上一生当中，比方说现在习近平啊，习近平的心里边充满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长生不老，他一生充满的是恐惧，恐惧，他最恐惧，他怕人家夺他的权呢，是吧？怕他长生为什么长生不老？他怕死啊，是吧？他怕他手下不听话，对吧？什么都怕，什么都怕。一生当中最生命里边最想的就是怕，对吧？有很多人说毛泽东最后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因为他。处理了太多政治对手了，对吧？到了最后，他没有能力再去叱咤风云了，他怕人家害他，所以最后他从床上掉下来摔的，最后他就没办法了，是吧？83岁没了，对吧？一生活在恐惧里面，因为他的权柄、他的财富、他的一切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平安，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为什么这些东西他都有了还没有平安？因为他没有一个绝对的能力。人安息只有在上帝里面，在上帝里面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你不在上帝里边，你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给你带来平安。你钱越多，你就越害怕；你的权力越高，你就越害怕；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你就越没有平安。所以今天呢？我们讲最后一个部分了，叫做进入安息，啊，进入安息。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提到前面的时候呢，已经提到了是吧？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整个神在人类的生命当中、历史当中最重要的目的，甚至唯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我们能够归回到安息里头去。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里边，他重点在讲什么？我这一次准备安息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马太福音第5章，天国的君王、神的儿子，这个在地上。的受膏者，上帝所拣选的，他来到这里，他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原来给我们带来安息。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你再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就看明白了，对吧？耶稣说，你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去这个忧愁，对吧？他没有说你劳力，因为先说你不要去忧愁吃什么、穿什么，那是外邦人。所忧愁的，对不对？外邦人为什么他忧愁啊？因为他不了解上帝是怎么回事，他不了解他自己的生命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一天到晚我们说把不正常的东西当成了正常，对吧？他说我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所以我就天天 worry，那地里长不出食物来怎么办呢？ 是吧？天天 worry 这些东西。耶稣说，你们不必 worry 这些东西。他说，你看天空的飞鸟，你看野地的百合花，你们最漂亮的衣服也不如他好看。你们最劳苦的时候，他什么也不用干，他活得自由的很呢，对吧？所以他说，你们要干嘛？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吧？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安息，对吧？所以耶稣说：你们行善，不要叫人家去夸奖。你坐在暗地里，你父看见了，父要报答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安息。这个不是你要去求人对你的怎么好处，你在上帝里边坦然无惧。” to be 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好了，是吧？你不是为了做那个事儿让人夸奖，而是你本身是这样的人，你就应该把它活出来，对吧？神与你同在，你就有了一切，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里边一开始啊，我们叫那就是归回安息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叫归回安息啊？归回安息的样子什么样子啊？我自己也在想啊，哎呀。我们今天要归回安息了，对吧？归回安息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吗？不是的。这个其实以色列人在安息日里边的时候，神让他劳碌的工不要做，要他们体会到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必一无所缺。那么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学习律法。学习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在万民当中做好他们祭司国度的职分，他们要为上帝做见证，这才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啊，是吧？可是他们没有，我认为是理解这个使命的精神，所以他们就死守，哎，这个东西不能按呐，那怎么办？跑到人家邻居家去请来，哎，你帮我按一下，免得我犯了安息日的规条。是吧？就落到这种机械的，光不去工作，就以为守了安息日。No，是吧？这个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哦，这个信息真的是时间为什么跑得那么快？Watch stop，因为太多东西要讲了啊。这个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圣经里边说，如果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享了安息，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对不对？这是希伯来书里边说的。为什么上这个希伯来没这个约书亚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安息里边去？其实带进去的时候本来应该去的，对不对？后来咱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就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他们没有得着安息。虽然进了迦南地，仍然没有安息。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试探神10次之久，所以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以色列人要进入安息，神有没有给他们信的条件？神不会叫你，你在我的安息里，在不在？不在，在，在不在？不在，在。神不会这样做的。神会怎么样做？神会为以色列人做见证。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西奈山，神做了几件事。第一，在埃及时代，对不对？埃及时代的目的何在？啊？埃及时代的目的是什么？让以色列人看见唯有耶和华是神。埃及人的神，假的，对吧？埃及人最重要的一个神叫太阳神。神为什么3天让他们黑暗？就打败他的太阳神，你不是太阳神吗？你拜试试看呢，对吧？我一祷告，没有太阳不出来了。你祷告太阳神，你不是拜太阳，你祷告啊，他就不出来，对吧？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在埃及兴起十灾，就是让以色列人，让埃及人知道，他们所拜的人是假神，上帝才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在他们出来的时候，要过红海，对吧？红海就分开了。这要叫他们知道，上帝是超越自然力之上的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对吧？让他们知道他就是上帝，他说水分开，水就分开了。然后出去以后，让磐石可以出水， 天降下玛纳可以给他们吃，表示什么？表示神是你生命完全的供应，对不对？你不会有缺乏，你与他同在，你没有水吗？他可以，你没有饭，他给你，不必要从地里长出来，神从天上直接掉下来，行吗？有些人说信上帝，上帝能给我们从天上掉馅饼吗？能不能？神说能就能，而且不单单是一次能，40年200多万人吃了40年，所以以色列神在他们当中的神迹和任何其他的神迹不一样，任何其他的神迹都是 personal experience，只有以色列的上帝是在整个民族里边，是一个国家的经历。这个是任何其他的宗教里边所不可能有的，也没有的，对吧？然后到了利非定打仗，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对吧？不是和非利士人打仗，和亚玛力人打仗，对吧？打仗的时候，以色列胜负根据什么？你看，很多以色列人都在那边看着，下边约书亚带着兵去打仗，摩西在山顶上，他们就在那喊看。摩西一举手，以色列人就赢了。摩西一垂下手来，以色列人就输了。这表示什么意思？你们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你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才是你真正战争胜利的保障，不是你的兵力，不是你的武器，而是他的同在，对吧？所以这一切都完了以后，来到西奈山，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了。律法颁布下来，告诉你什么？你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的良知在印证他是神。所以圣经上说你看看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宗教的律法能够跟圣经相比的？因为那是上帝自己在说话。所以这一切神给你预备好了，然后在进入加底斯之前的时候，上帝来考验他们。怎么样？结果他们还是失败了。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啊，这个我就说这个中文翻译呢，圣经里边啊，因为常常多一个字呢，就很麻烦啊。这里没有多啊，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里这个信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我们多么有信心啊，而是我们不肯进入与神的关系里，对吧？这个信呢，圣经里边这个信啊，这个 pistis 的希腊文里边，对吧？英文里边这个 faith 这个字，它是你进入一个 system，不是 I believe I have strong faith，no，你是要进到那个关系里边去，you go in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him。对吧？信表示 you accept him，you have faith，you accept him，然后呢，you go into with him the system，所以他是我们的上帝，He is the Most High，然后他给我们 rules，然后我们 obey the rules，然后他给我们 life，我们去活出他的样子，这个才是这个信的完整的概念。信不是我知道，我相信我知道你有，no，那叫知，那不叫信。信是必须带出行动来，进入到那个关系里边去的。所以，以色列人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神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常常迷糊，对吧？竟不晓得神的作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到底要我们干嘛？让我们进入他的关系里边去，让我们进入他的关系里边去。重要的话说三遍，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说？要叫我们进入到和他的关系里边去，这个才是信仰的最关键的地方啊！不是你懂了多少神学，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也不是你在教会里边做了多少服侍的工作，关键的问题是你认他进入到他这个关系里边去啊，这个才叫做归回安息。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说啊，既有蒙进入安息的应许， 就当敬畏。这个话说得很矛盾呐，是吧？为什么要进入安息的应许了？那应该我们放心嘛，肯定会进嘛，对吧？为什么说你有安息的应许，你却要敬畏呢？要小心，要害怕，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有应许不等于你得着，有应许神答应给你，但是不一定你得着。你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所以下边就是免得你们中间似乎有人或者赶不上了。什么叫赶不上了？这个翻译不大好，英文里边这个中文翻译很难翻这个字啊，就是免得有人不足，shortage 啊，不足。就你没，当然这个不足不是赶不上追的意思，是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对吧？似乎有人没达到这个标准，就进入安息的标准。进入安息的标准是因着信进去。但是你一直不信，你就没有达到那个进入安息的标准的。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你要敬畏呢？因为以色列人是个前车之鉴啊。神应许迦南地，是不是应许给他了？可惜他们却没进去啊。答应你的，给你的，可是你没得着啊。为什么没得着？是因为不信，没有因着信进到那个关系里边去。既然你没有信进到那个关系里边，上帝说算了，你不要进来了。是吧？我等啊，招啊，给你机会啊，你就是不来，不来算。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就说，既然一定会有进入安息的人，所以就在大卫的书上另外限定了一日，啊，另外限定一日，请问是哪一日？另外限定一日，请问是哪一日？In the book of David。God promise another day. Which day? 礼拜天吗？Sunday，对吧？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个 Sabbath 是星期六，对吧？那我们今天是星期天吗？No。那一日，首先是普世的一日，这有两个概念。普世的哪一日？就是圣灵降临五旬节的那一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升天，把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是因着我们的信而得着生命的那一日。那一日是通向安息的路，正式打开的那一条路。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通向安息的门再也不关闭，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那一日是我们信而受洗重生得救的那一日，只需要一日就可以了。你一次进入安息，就不需要每个星期再去守安息日了。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切受洗归入，因着信已经进入安息了，所以我们不再每个星期再去守安息日了，对吧？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嘛。那么，有些人说：“我真的得着了吗？”我现在不是还在劳苦叹息吗？我今天还在吃地里所出产的东西，我不是还在种地吗？我今天好像没有得着安息呀，我和世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那么今天进入安息，到底基督徒进入安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真的得着安息了吗？进入安息了吗？进入没有？有也没有。这个很矛盾，对不对？什么叫有还没有？我们正式进入安息的时候，什么时候？真正进入到完全安息的实际的时候，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整个上帝要叫我们归回安息的最终的结局，也是永生的开始，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因着信。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安息了呢？是我们得着了进入安息的应许，是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因着信慢慢的建立信，慢慢建立的信，慢慢的我们去认识他，从一个在安息，不在安息里边，在撒旦权下要进到安息里边去，我们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这个就是我们今生的意义。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已经离开埃及了，对不对？已经离开埃及了。 是吧？我们受洗的时候就跟世界拜拜了，但是有没有进到迦南地还没有，对吧？这时候中间有一个需要改变，需要操练，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圣经里边两次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再说一遍好不好？坚持到底，中间放弃就完了，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得着安息、预备进入安息，我们的生命里边认识他，一步一步的经历他，信心一点建立起来，使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真正进入到那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等着耶稣再来，我们的肉身死了没关系，等待他再来的时候，他再来，我们才真正的归回到安息里边去。所以今天在希伯来书里边最后一句话就说这个。因为那进入安息的，这个因为那进入安息乃是歇了地上自己的功啊，正如神歇了他自己的功一样，神歇了功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耶稣说我父做工怎么样？我也做工，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做了不同的工，不是创造的工，是吧？而是救赎的工。今天我们不是在做这个，那个是副业了。我们今天还没有脱离这个被犯了罪以后被罪污染的这个世界，还没脱离呢，是吧？我们还要遵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一个法则，但是我们可以渐渐的脱离。耶稣说了，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我都加给你。那么我自己就是根据这句话走上传福音、走上传道人道路的，因为我要走到传道人道路，第一这个挑战就是谁养活我？我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年轻人，是吧？我怎么活命啊？有教会用我吗？是吧？不知道。耶稣说了，我就说了，我说神呐、啊，我就是说因着信，对吧？硬着头皮去做，对吧？这个就像红海，你就往前走，对吧？这个你走过去，水就开了；你不走，它就不开，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去试试看。后来我就在想了，是吧？不就这么一块肉吗？早死晚死就这么回事儿，对吧？那么，既然这件事情那么重要，那我就试试看，对吧？我就豁上去了，怎么地？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走到今天，上帝就真的。我们不会发家致富，也不需要发家致富，但是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多少年经历过来的，对吧？从一开始，到现在30多年，快30多年了，对吧？神从来没有亏欠我们的，所以。归回安息这件事情，需要我们在今生去慢慢的去认识他、经历他，用信心，用我们的信，对吧？进入了那个关系里边，主啊，你是我的父，对吧？我怎么会在物质上缺乏，对吧？当然，我该尽的责任、该尽的义务，神给我机会。我那时候在神学院里边的时候，这个93年开始北区教会，94年是我人生最累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有我那么累的时候，我不是在这吹哈、啊，不知道怎么样。我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时候，三个 full time，对吧？这个 full time 读书，对吧？full time 工作，对吧？而且 full time 工作是大夜班啊，从早晨起，从晚上11点上班到早上7点，然后8点半去上课，对吧？full time 读书，然后到中午11点半下课回来，然后呢？full time 牧会周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做传道人了，那都不叫牧师，叫传道，对吧？就我自己带，现在还就有那个教会的北区华人基督教会，是吧？我们开始那个教会，对吧？在 Northcote，然后呢，如果再一个 full time 的话，还要 full time 当爸爸，full time 当丈夫，对吧？哎，所以他去上班了，我在家里看孩子。对吧？我这边抱着孩子，这边是手写作业，对吧？然后孩子睡觉了，我赶紧休息一会儿，对吧？然后还得做饭，还得整理家务，对吧？整个这个过程维持，所以那个时候呢，又要上大夜班，对吧？那怎么办呢？所以我那时候上课常常站着上课的，我跟老师说，你们讲课，我在这后边站着，因为我一坐下就睡着，对吧？但是怎么样？感谢上帝，累不死，没累死。反而越累越坚强，越累越有这个那种勇气， 真的是这生命的操练，非常这个感谢神。所以不是我们不工作，不是我们不劳累，但是我们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劳累？是吧？不要怕，只要信。因着信，我们可以归回到心灵里边，我们与他的同在，我们进入了他的同在，那就是我们的安息。然后我们的工作的方向就开始转变了，我们不再是追求那个，而是追求这个。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这个下边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习不信的样子就跌倒了。不信的样子是什么？是我们从与神的关系里边出来了。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才行，不能靠他，那就失去了安息。我们进入到安息是遵行他的命令，进入到他关系里边，按照他的命令去行，这叫进入他的安息。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这个时间有点晚啊。其实我还有一段啊，我的忽略，这个不能再讲了，因为这个信息实在很多啊。大家真的是要了解关于安息的信息，这些远远不够。但是我想这三点啊，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律法，是吧？要纪念安息日，表示我们现在不在安息里，生活不正常，对吧？第二点就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造物的主来为我们牺牲自己，然后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真正的归回安息了，不再是守律法了，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要因着信进入那安息，虽然那个真正的安息还没来，但是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与主的关系里边，预备那个日子的到来。那么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的生命的重点开始转移。我们认识的对象开始转移，我们的人生整个的重点开始转移，我们不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不知道人生活在世上到底干嘛，我们就一天到晚为了嘴来活着，我们不再是那个了。我们一天到晚是为了和别人去攀比而活着，我们不再是那个了。我们是为他而活着，是为他托付我们的使命而活着，为我们认识他而活着，为我们进入安息而活着。所以，我们今天去经历安息，其实当守安息日的目的，刚才咱们讲了，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不断的去感受一下，你不工作，看看你有没有缺乏。今天我们也凭着这个信心，不是鼓励大家去懒惰，而是你愿意把你的人生的重点转移了，那个你就会渐渐的减少了。渐渐减少的时候，你看看上帝能不能养活你。你给自己一个挑战，试试看，不要怕。只要信，阿门。好，我们的主耶稣已经牺牲了，通向安息的路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今天我们守圣餐，我们来纪念这件事情，请服侍同工到前面来。